好，同学们晚安。
晚安。
现场有两位新同学啊，大家热烈掌声欢迎他们。再过几天就是新年，在这边先跟各位祝龙年愉快，新年快乐。那下个礼拜一年假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休一次嘛，哈。好，那就过完年，下下礼拜再见了。那今天的课程，请从第235页开始。各位，请翻开第235页，倒数第二段。我常谈的身体共振或同步谐振，则好像把整个物质身体的存在，从比较重、比较坚固的三维带到更高的层面。博士的意思哈，其实假设各位有参加共修或者是比较深入接触博士的一些作品，大概都会对这个名词很熟悉哈，就是一个共振或者是同步谐振。那后面我们会再讲得更详细一些。那现在我们练习的这个呼吸，基本上来说，就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跟目的。那各位请看，这个效果是什么？把整个物质身体的存在，从比较重、比较坚固的三维，带到更高层面。那我们去回想一下，我们在开启你的惊人天赋里面提到的物质实相，跟量子场。物质实相就是我们这个宇宙，当然包括地球，它所存在的人事物，它的能量，我们都知道能量，就是一个振动，它就有它的频率。那这个物质场的一个能量振动，它有一个 limit，有一个极限，就是什么？光速。低于光速，光速以下就是在物质实相，在物质场域。那只要超过光速，我们就可以进入到量子场。那按照以前我们在赛斯书里面所比较习惯用的名词，物质实相就是所谓的三次元，就是这里讲的三维。OK，那量子场就是所谓的多次元，或者是多维。那你看这句话什么意思？透过呼吸的练习，我们达到一个谐振，可以把身体的运作从三维带到更高层面，进入多次元，进入量子场。所以各位，这一段话它告诉我们什么？你假设真的能够透过好好的掌握练习呼吸它的诀窍，你就得到那一把钥匙。什么钥匙？进入量子场的钥匙。那就赛斯书的说法，就是联觉、感觉、基调。好，那博士之前在唯识的说法，就是回转联觉、大你、大我、觉知在。用什么办法？呼吸。那后面我们会把这个东西带得越来越深入。所以呼吸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叫做工具。这样听懂没有？之前我们谈的，我们讲说什么二氧化碳的浓度啦、酸碱值啦。好，鼻子呼吸啦，好，用鼻子吸气呀，好，憋气，好，然后横膈膜，我们这些讲的基本上来说，都是在身体的功能上面打转，没错吧？是不是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对不对？你的运动能力会变好，等等等。各位，都还停留在哪里？都还停留在物质的部分，没错吧？你的运动能力变好了。 你有进入到连接量子场吗？没有啊。你变得更健康了，你有连接到量子场吗？没有啊。那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角度，我们现在所碰触到的这个议题就很有趣咯。我们今天要连接量子场哦，好，回转到大你大我觉知在哦，用什么方法？呼吸，这样可以哈。好，另外我们再看下面，多年来除了推广结构调整的运动，我也培训同仁用符合经络科学的方法，在台北身心灵转化中心为人进行结构调整，无论自己做运动或者让人帮忙进行，只要能让肩颈胸腔的肌肉得到放松，呼吸自然也会慢下来，而全身都会感到舒畅。好，这一段重点在236页后面讲的这个所谓的结构调整，比如说伸展、螺旋操，好，或者是像上个礼拜我们强调的瑜伽等等，好，包括平常我们都做的运动，甚至于小时候我们在朝会的时候做的国民健康操，都有这些效果跟功能。好，自己做也行，别人帮忙调整，做指压按摩、推拿，好，帮你做舒展都可以。我们希望做到什么样的效果？让肩颈胸腔的肌肉放松。那这些肌肉放松以后，呼吸它会变得更有效率，因为肩颈、胸腔的肌肉它跟呼吸有关，所以它一放松的时候，不紧绷的时候，它的作动会更有效嘛。那更有效的时候，当然你的呼吸的次数、你呼吸的速度、次数会减少，速度会减慢，然后感受到的呢，身心舒畅。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一再也强调过，当你把呼吸变慢的时候，它的功能、它的效果叫做什么？启动副交感，记得吗？记得吗？两个很重要的动作嘛，一个叫做舌底上颚嘛，一个就是把呼吸变慢嘛，这两个动作啊，都可以让你比较偏交感神经这样的一个运作状态，切换到由副交感神经运作为主的状态。那副交感神经运作为主的状态，你就会感到所谓的 relax， 轻松了。这样了解没有？可以哈。那接下来哈，有一部分的肌肉，有一个部位的肌肉是一般人容易忽略的，也就是腋下胸侧的肋间肌，特别是女士，这个位置的淋巴结通常是堵塞的，用适当的手法来按摩，能帮助淋巴循环畅通，也帮助肋间肌得以放松。OK， 那这个自己去想办法弄，这部分我没研究，所以没有办法提供给各位什么样的实际上的方法去做参考。不过这是一个博士提醒的角度，就是腋下的这个肋间肌，也很好，就是试着去让它放松，也蛮重要的，因为这里有一些淋巴结，那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淋巴，淋巴的这个所谓的流动，它的顺畅对健康来说也很重要。好，接下来，肋间肌，也就是肋骨之间的肌肉，配合横膈膜在呼吸时的上下移动，让胸腔可以扩张收缩。我们一般不太在意、不太注意的肋间肌的动作，这里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你观察。来，在这个地方，我再跟各位回想一下，我现在把这个东西做一个简单的整理，那你们上个礼拜的东西继续往下写。好，上个礼拜我特别提到有吸气跟呼气的肌肉，有没有？好，来，上个礼拜我们吸气提到两个肌肉嘛，对不对？一个就是什么？横膈膜嘛， 第二个呢 ？Y， 热煎鸡嘛，对不对？一、二，今天呢？三，今天这个叫什么？叫热煎鸡。它不是同样的东西哦，它不是同样的东西哦。热煎鸡，好，横膈膜的收缩，横膈膜收缩，它带动的是腹式呼吸，这样懂哈？那其他接下来我们还会有几个肌肉会二三四五往下写，其他的肌肉带动的叫做胸式呼吸，这样听懂吗？我们不是有两部分，腹式呼吸跟胸式呼吸嘛？听清楚，腹式呼吸它就是完全靠横膈膜吸气，就是靠横膈膜。那胸式呼吸它做可以运用到的肌肉就不止一个。那到目前为止，博士提到几个？两个，一个叫做外热肩肌，一个叫做热肩肌。这样了解没有？好，来，那我们一个一个来，我们一个一个来。好，那在这边博士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平常不会去到注意到这个肌肉嘛，好，它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你不是很明了嘛？那博士说，好，我们现在做一个动作，让自己去体会一下热肩肌，哈，它的这个运作，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好，双手横插腰上，好，插腰哈，这个叫插腰嘛，对不对？然后往上移，好，往上移，摆在摸得到最下方脊节肋骨的地方，好。往上移，是不是可以摸到自己的白牙棍？好，用手握住最下方的肋骨。好，然后呢，放松，慢呼吸，体会吸气时肋骨外推，吐气时肋骨内缩，以及腹部的起伏和胸腔的膨大跟收缩。好，自己试试看，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有没有感觉？你会感觉到有两个哦。原来的腹式呼吸，你有没有觉得肚子在往外膨胀，在往内缩？有没有？这部分的功能属于腹式呼吸。那你在这个呼吸的过程当中，你除了用到腹式呼吸以外，有没有同时也用上胸式呼吸？有没有？好，那你的胸式呼吸你再试试看，吸气，有没有觉得你的这个胸廓这个白牙骨往外顶？有没有？吐气，有没有发觉它往内缩？好，各位还记得上个礼拜的那个公式吗？ P1V1 等于 P2V2 嘛，所以当横膈膜往下，胸廓往外，它是不是就带来体积变大、压力变小的效果？结果就可以在胸腔形成一个所谓的负压，让气体进来，让静脉回流进来，让淋巴回流进来。这样听懂了没有？所以不管是胸式呼吸的吸气，或者是腹式呼吸的吸气，它的功能、它的目的、它的效果都是扩张胸廓，扩张胸腔的体积，达到制造一个负压。这样听懂没有？好，那吐气的时候呢，刚好把这个肌转倒过来，吸气的时候用到的肌肉叫做收缩嘛。那当你吐气的时候呢，是这些肌肉放松。这样听懂吗？那自动的，你本来把它拉开的，你一放松，它是不是自己就揪回来？就像给鬼压嘛，气球嘛，你吹它的时候，你用力吹的时候，是不是膨胀？你只要不吹，它是不是它自己有弹力？它自己就就缩回来。这样听懂吗？所以理论上吐气的时候是不用力的哦。吸气要不要用力？要，因为是这些所谓的 肌肉的收缩。那吐气的时候呢，理论上是不需要用力的，你只要把收缩的肌肉放松，那肺的这个弹力它自动的就会压缩回来，那压缩回来就形成一个正压，那这个正压比外面大气压力大，所以气体就流出来。负压是不是压力小，所以气体就流进来嘛？正压是挤出去嘛？这样听懂没有？好，所以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你就可以体会到哦，原来我在吸气的时候，我的胸廓是往外扩张的，有感受到哈？有，好。你也许会觉得很有意思，那个是骨头，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缩胀空间？好，其实仔细看左叶的肋骨图，你可以发现十二对肋骨上部的第一到七对肋骨透过软骨直接跟胸骨结合，好，这些被称为真肋，为胸腔上半造出一个很明确的空间，这里的肌肉动作不会脱离这个明确的空间太远。好，我们的胸部的这个白牙骨有几对？十二对。那这十二对它从哪边开始？就是我们的胸椎，我上次不是画过那个脊椎给你们看吗？还记得在开启你的技能贴布有没有？颈椎几节？七节嘛。胸椎几节？十二节嘛，对不对？腰椎几节？五节。荐椎五节，尾椎一节嘛，对不对？ OK， 好，就骨头来说，我们的胸椎是十二节，那每一节就有一对肋骨出来，看到没有？每一对从后面往前面，那第一到七这七对在解剖学上称它为真肋，都是肋骨，但是称它为真肋。为什么？因为这一到七对的肋骨它的尾端，来听清楚，它的起端是在背部，肋骨的起端在背部，过来了以后到尾端，尾端它就停下来了。来，我稍微画一下，对不起，我实在是这有点后悔自己的这个画图怎么那么寒板哈。来，我画一下哈，由后往前，懂吗？二三。四，为什么只画到这样？来，这边还有个胸骨。OK， 那这个真肋跟胸骨它并没有直接的相连，它用什么东西相连？软骨，这样懂吗？用软骨相连。那一到七，这七对肋骨，它的尾端都是软骨，而这个软骨在跟胸骨正中间的胸骨连在一起，所以这一到七叫做真肋。那我们有几对肋骨？十二啊。那减掉七还有几对？还有五对。我们再往下看。接下来的三对是不是八九十？接下来的八到十，一端跟脊椎合在一起，一样，从后面开始跟脊椎连在一起。对啊，因为起头在后面嘛。那另外一端，三根肋骨合而为一，三根长过来以后合而为一，好，然后跟胸椎形成肋弓，被称为假肋，懂吗？后面是三个，走走走，走到前面变成一个，三个变成一个。好，一端游离，不与胸不与胸椎相连，形成肋弓，被称为假肋。OK， 看到没有？那还有两对，十一、十二。一样从脊椎起来，但是另外一端游离，不跟肋骨相连， 没有形成一个圈，称为什么福福乐悬浮的，有比较大的活动弹性，这样看到没有？所以一样的热股，十二对热股，好，一到七称为真热，好，它跟胸骨相连。那八到十，三根末端自己连在一起。那十一、十二是浮动的。那么我们胸腔是这样结构哦。我们进行横膈膜腹式呼吸时，你用手所扶持的下端肋骨是假肋的位置，这样听懂吗？刚刚各位手放在哪里？就是假肋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你能体会到假肋跟着下方的空间的变化而微动。那下方的空间是怎么样带动的？就是横膈膜的收缩。这样听懂没有？OK， 接下来看哈，吸气时，除了横膈膜，还有其他肌肉会一起运作，看到没有？好，让胸腔空间更大，所以吸气的时候，横膈膜会不会做动？当然会。但是上个礼拜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数字，我们一般人没有做一个很好的练习，好，形成一个比较不有效的呼吸，横膈膜的作动只被我们运用到几趴？10%，这样听懂吗？哪怕是你一个没有效率的呼吸，你有没有用到腹部？有，用多少？10%，很可惜嘛。所以我们才会在这个课程内容里面用力的强调，希望大家去知道这样的一个事实之后呢，提醒自己练习，让腹式呼吸哈、能够做更有效的操作，没错吧？好，你看哈、吸气时除了横膈膜，还有其他肌肉会一起运作嘛？那以现在的我写在黑板上的其他的肌肉包括哪些？第一个起码提到外肋间肌，第二个提到的叫做肋间肌，还有没有？还有，来。请翻238页。来，胸锁乳突肌收缩提升胸骨，斜角肌收缩提升第一二对肋骨，胸小肌收缩提升第三至五对肋骨，呼气时内肋间肌收缩使胸腔空间变小，而腹肌的收缩则压迫内脏，把横膈膜推向上。哇，一下又跑出好几个哦！来，我把它写上来，你们就会很清楚的掌握到。那你们把它写下来的时候，就会一个非常棒、非常简单扼要的完美的笔记。那我们现在写的是吸气嘛，对不对？好，来这边，胸锁乳突肌。这不是豆乳肌啊，哈！什么叫胸锁乳突肌？哈，来各位，这条斜的，看到没有？这条斜的，有没有看到？这条，啊，这边看到没有？这条，这个叫胸锁。好，那头下面这个地方有一个凸起来的地方，叫做乳突，叫做胸锁乳突肌，它是一个长条的。这个有没有看到没有斜着这个啦？它收缩的时候，它会把胸骨往上带。那胸骨有没有连着肋骨？有吗？所以你看，胸锁乳突肌收缩是不是把这个胸骨往上带？那胸骨往上带会不会把这个肋骨跟着也往上带？这样听懂没有？所以胸锁乳突肌它也在吸气的时候扮演一部分的功能跟角色，这样听到没有？所以胸式呼吸，胸锁乳突肌也参与哦。看到这条肌肉哦， 它不在胸腔上面哦，但是它的连接点是在哪里？在胸骨，所以它借着把胸骨往上拉，那胸骨再把肋骨往上拉，所以它也可以扩张胸腔。这样听到没有？另外，斜角肌，好，自己稍微搜寻的。斜角肌应该是在比较后面的地方，我的这个大体假设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在背上。斜角肌，哦，五 ，OK， 五。斜角肌，它的功能是什么？提升一二对肋骨，把第一对跟第二对肋骨往上拉。它会不会带动胸腔的扩张？当然也会。这样听懂没有？好，另外，胸小肌六，胸小肌，胸小肌的运这个作动，它的功能是什么？收缩提升第三至五对肋骨，就说当胸小肌收缩的时候。它可以把第三到五对往外拉，来看到没有？来，胸锁乳突肌是不是拉胸骨？斜角肌是不是拉第一、第二对肋骨？胸小肌拉三四五肋骨，那它只要一拉动，胸腔就会扩张，就可以带到吸气。这样听懂没有？所以到目前为止。有关吸气的肌肉，我们把它写下来了。有几个？六个。除了第一个以外，其他二三四五六，它的作动都是所谓的胸式呼吸。这样听懂没有？可以哈。好，那接下来。来看吐气，那刚刚的概念，刚刚的概念，吸气的时候，以上一到六的肌肉是收缩的，形成一个负压。那所以吐气的时候，是不是一到六的肌肉只要通通放松？那我们的胸腔，我们的肺泡。它是有弹力的，就像气球一样，它自己就会缩回去，就可以带到吐气了。这样听懂没有？好，有趣的是，我可不可以把它吐得更干净？可不可以？可以。所以当一到六从收缩状态回到一个不收缩状态的时候，是不是理论上吐气完毕？那我刚刚问的问题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还可不可以把它吐得更干净？可不可以？可以。这个时候就要用到两个肌肉了，一个看到没有？呼吸时，内肋间肌收缩，来，这边二是不是叫外肋间肌？外肋间肌是不是负责吸气？它收缩的时候是不是负责吸气？那吐气的时候呢？假设我要把它吐得更干净，除了这个一到六放松之后，吐气我们把它写七好了，好吧？这个内肋间肌一收缩，它会把这个胸腔再往内挤，再往内再挤一些。这样听懂没有？所以它可不可以帮助吐气？好，另外，腹肌、腹部的肌肉收缩，那腹肌的收缩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各位看那个瑜伽图，第几页那个瑜伽图？我们再来强化一下那个观念。好，来第218页。看到没有？ 218页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土气土到极致。然后你看这个图，我问你，尝试这个人现在是吸气还是吐气？一定是吐气嘛，对不对？那各位在座的，你们谁会吐成这个样子？不会，对不对？那这个瑜伽士，你看他用到的什么？这个图很显然，你看到什么？他的腹肌是用力收缩，那用力收缩的结果是五脏六腑通通被往内推，往内挤压，那一挤压的结果，他是不是四散？往上、往边、往下这样子挤，结果它会把横膈膜再往上顶，对，所以会不会让吐气吐得更彻底？会不会？会。所以你今天假设要吐气吐得更彻底，好，你就必须动用到两个肌肉，一个叫内肋间肌，一个叫做腹肌。这样听到没有？可不可以？好，来我示范一下，好吧？我示范一下，看得到，看得到，哈、哦，虽然不是那么的夸张啦，对不对？来，我们吸气的时候是不是，对不对？那我吐气，理论上吐完了嘛，然后呢，有没有？最后的吐气是什么？能够捏接的啦，捏接的，为什么？利用啥容易接？主要是用腹肌，用腹肌，对不对？那你腹肌一用力，那个内脏、那个大肠、小肠，你的所有你的下水啦、哈碎啦，你知道吗？啊，通通被挤压嘛，是不是？那它也会往上啊。那一往上就顶横膈膜啊，那横膈膜一顶的时候，胸腔里面的气体就会被你再排得更多。所以你今天要练肺活量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试试看，我做一个极致，我先把它挤到极致，然后开始慢慢吸，那可以吸很多，然后再吐掉。那你这样测起来的那个，我们讲那个潮气量，那是不得了的。啊？毁化？你平常不用啊？你平常不会用到这个肌肉去做这个动作啊？这样听懂没有？好，哎，不要小看这个哦，人家瑜伽是练这个哦。好，透过腹肌，好。你不要小看刚那个动作，刚那个动作又有内脏按摩的效果。然后你想看哦，你把肺活量操作的这么大，你一次气体进出所谓的潮气容积是不是很大？那你可能要吸三下，我吸一下啊，那我的呼吸自然变慢嘛。那呼吸变慢是不是我们要的？是啊，当你慢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会变成什么？你会变成胎息耶。还记得前面讲道家胎息的时候吗？对不对？因为你呼吸慢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你是没有在呼吸的哦，啊，这个时候身体很自然的、很有趣的，它会启动到另外一个系统上面去操作。所以为什么呼吸这么棒？为什么？哎呀，那你想想看哦，慢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个胎息的这个效果，基本上来说，为什么道家练这个？因为它也可以接量子场。你的身体的运作是完全不在平常的那个档次上面的新陈代谢，这样了解没有？可不可以？
可以。
好，所以你看，我帮各位透过这个课程内容的顺序，我们做一个非常有系统的介绍。所以接下来日后你在吸气的时候，你会知道我用到哪些肌肉，那或者是说我要怎么样用这些肌肉可以让我的吸气更有效率。是不是？好，这个时候你又知道说 OK 吐气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原理，那我要是想要再把这个吐气做得更彻底，那我要做什么样的动作？清楚，当你吸气吸到一个极致，吐气又吐到一个极致，那这中间的落差是不是很大？就是我刚刚讲的，你的肺活量会增加很大，那你的呼吸的效率 你呼吸的次数，你呼吸的速度，自然就有别于以往嘛。那它所带来的好处，请各位自己回去练习，自己慢慢体会，好的不得了。这样听懂没有？可以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你越熟悉呼吸，越体会到身体肌肉相互配合的关联，也自然会得到一个结论：为了让横膈膜在呼吸时真正发挥作用，一个人的姿势很重要。这边谈到姿势很重要，前面不是走路的弯腰驼背，坐在这个桌上读书也好，或者是使用3C产品也好，也弯腰驼背，会不会有问题？会，不是只有你的骨骼结构会出问题，它甚至于连带的影响到你的横膈膜，在做腹式呼吸的时候，它的空间会被限制住。你想想看嘛，来，这个姿势，吸气，对不对啊？这个姿势，靠腰啊，肚屌嘞，对不对？是不是？这主席刚没夸你，懂我意思吗？啊，你就抬头挺胸，这空间就出来了。哇，是啊，你知道哦，你知道要腹式呼吸哦，你也企图使用腹式呼吸来增加你的肺活量哦，啊，结果呢，效果很差，为什么？结构、姿势，所以听懂没有？好，所以回去以后对自己的体态，好，也要负责。今天我们不是讲美不美，我们不谈美不美，当然美也是可以的，是不是？我刚刚讲嘛，我那个姿势对不对？哪个美？当然是，抬头挺胸美嘛，是不是？对呀、啊，别这里贴给，好，那个美感不一样嘛。好，但是真正对你来说，好，实质上最大的效果跟好处是什么？让你的呼吸效率大大的提升。为什么？因为你把横膈膜做动的空间给腾出来了，而不是挤掉了。那听懂没有？好。另外哈，留给横膈膜足够的空间，才能让横膈膜的收缩跟放松到最大，而真正达到肺部扩张的效果。看到没有？他博士还是强调了，胸式呼吸跟腹式呼吸，它都是同时在运作的嘛，但是真正带来的效果比例上面，打个比方，可能是7:3或者是8:2，以腹式呼吸为主要。那在前两堂课，我是不是跟各位讲，我们在临床上面看到的这个患者的呼吸状态，假设呈现他的吸气的时候肚子是内凹，还记得我上次示范没有？吸气的时候肚子内凹，理论上假设是腹式呼吸有在做动的时候，吸气的时候肚子是应该是外凸的嘛。那今天我看到一个临床上的病人，他并没有在做刻意的呼吸的这种操作，他就很自然的呼吸，结果靠腰啊，他吸气的时候肚子是内凹，表示他的横膈膜是不做动。来，你想想看，他吸气的时候肚子内凹，来哦，我之前告诉你们的这个东西是非常有它学理上面、临床上面的有效性哦。好，你去想想看，今天假设这个人他的横膈膜已经磨烂了，他的横膈膜已经运作到退退，他已经没有收缩的能力了，那他保留了2、3、4、5、6所谓的胸式呼吸的肌肉，可不可以勉强维持这个收缩？可不可以勉强维持呼吸？可不可以？可以。听好了哦，当横膈膜是不能动的，而从2到6开始用力的运作，它会不会把胸廓往外拉？它会不会形成负压？这个负压会不会让气体进来？会不会让血流回来？会不会让淋巴回来？同时，来，这个负压也让腹部的东西被它往上吸。因为横膈膜不动嘛，而且我是负压嘛，这个负压是不是吸？结果呢，腹部的东西也会被它往上吸，就腹部的东西往上吸，我们看到了一个肚皮的内内，所以它是一个反向的肌肉运动， 来，我刚提到正常的吸气，横膈膜还有功能的时候，你吸气的时候肚子是不是凸起来的？那我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吸气的时候肚子没有凸起来，反而凹下去，表示什么？表示腹腔的东西被往上吸。那为什么它会往上吸？因为横膈膜没有动。那变成这个人，他完全靠胸式呼吸在做他最后的挣扎。很快的，我们在临床上观察，不要到半个小时倒下去，呼吸衰竭。我上次跟各位分享那个例子，就是好，我在交班的时候已经看到了，所以马上交代盯船，交班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交班完毕，才交班完毕倒下去，马上插管插下去，送加护病房，呼吸器一接，我下午4点下班，急诊下班去加护病房看他。我不跟你讲吗？他已经坐在床上，管子插着。所以这个对我们在临床处理的这个经验上面来说，你如何去观察到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救命。你再晚个5分钟，可能你救回来脑部什么缺氧，就会变植物人。这样听懂没有？你会以为他在睡觉哦，因为他这样一路按的把脉的温蕊啊，你没有注意到他的呼吸其实是一个。吸气的时候肚子是凹下去的，所以这个对我们在临床上面的一个处理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的重点，这样了解了哈。好，在这边跟各位做这个一些有趣的分享。好，那接下来博士在这边哈提到一些动作，哈一些类似像操作啦，自己回去练习。OK， 好。他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结构调整的运动，目的都是帮助放松呼吸肌肉，让你的呼吸肌肉不要那么紧绷。那你呼吸肌肉不紧绷的时候，它的运作，它会更有效率。好，所以你看239页是躺着的时候的做。好，这个看图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大家可以回去哈。假设你家里面有地毯，就在地毯上面；没有的话，是比较硬的地方，可能就建议用个瑜伽垫，可不可以？可以。好，那再看翻241页。好，这是站着的做法，也很简单。好，那平常我坐的时候我也可以坐，坐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没有？有没有类似？有没有？好，站着也可以做，坐着也可以做。哎 ，OK， 好，回去自己练习，可不可以？可以哈。好，这章就到这边结束。那我们进下一章，请翻第242页43章。这一章的标题叫做"启动交感与副交感作用的钥匙"。那请先请看第二段，在东河跑步时，一坐舌顶上颚，全身进入一种彻底放松而舒畅的状态。我也同时体会到，这含着一把切换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作用的钥匙。好，这个之前第一章就提到过，舌底上颚，好，可以把你身体的这种属于比较偏交感神经活性强的状态，好，瞬间立刻切换到由副交感为主的一个平衡状态。好，再看下一段。简单来说，交感神经作用是让身体紧绷，准备打或逃；而副交感神经的作用是让身体放松，可以休息、用餐、消化和恢复。这样了解没有？好，所以交感跟副交感的平衡非常非常的重要。来，再看下面哈。平常的工作日子，我们可能需要多一点交感神经的作用，带来一点精力，让自己注意到环境的变化，跟得上周边的脚步。但到了晚上周末，需要副交感神经作用多一些，让我们可以把注意力回到自己，可以放松，让身体自己进行进化和疗愈。所以各位，我们读书不要把自己给读死了。过去我们在这个 膳食心法里面也有提到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对不对？讲的也不少哈。啊，另外在这个开启你的技能天赋，我们也特别强调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性。不要以为交感神经的活性对我们是不好的，千万不要误会。这个身体它是一个全知全能的 auto 配备，自动配备。它既然配备给你交感，它既然配备给你副交感，都有它的功能性，没错吧？那重点是它的平衡有没有维持住？唯有当它产生不平衡的时候，才会对我们的健康形成威胁。这样听到没有？所以在这边提到嘛，来，你在上班，对不对？你在开车，你在比如说运动，你要专注，这个时候交感神经要多一些，对不对？才能够反应敏捷嘛，随时可以应付嘛，对不对？好，下了班，周末，无事一身轻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体需要休息，需要整补，就由副交感的活性旺一些，来达到这样的一个功能跟目的。所以交感跟副交感，它各有它适当运作的时间点嘛，没错吧？好，我们再接下来看，这两种神经的作用都属于自律神经系统。自律指的是身体不需要我们清醒意识的介入，它本身自己运作，有自己的规律，自己管理自己，对不对？自律神经系统是不是又叫自主神经？
对，
啊，这个以前都讲过嘛，没关系，他写了，我们就再把它在黑板上面再强调一下。哎呀呀！自律神经或叫做自主神经，它这套神经系统，好，顾名思义，它 auto， 那又分交感跟副交感。这个 auto 是什么？不受意志力来直接操控，我写字很精准哦，我写字很精准哦。这以前我们讲过，这个在赛斯心法个人实相的本质，赛斯术里面个人实相的本质里面，他非常的强调这一点。自主神经系统你可不可以直接控制它？不行，因为它自主嘛。就打个比方，你想要流汗流得出来吗？对不对？但是你吓出一身冷汗，你让它不出吗？懂我意思没有？没办法嘛，他自主嘛。OK， 所以你看哦，我写得很精准哦，他是你的意志力没有办法直接操控的。哎，那马大，这几个字有玄机耶，那间接可不可以？可以。那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间接操控自主神经系统呢？这就是我们学习修行的重点啦。它既然没有办法直接，对不对？那它就是间接嘛。什么意思？就打个比方，这一件事情发生，一件事情同时在我们面前发生，我不受影响， 我云淡风轻，我没有情感情绪的连结跟投入，是不是？我心跳也不会快，我也不会喘，我也不会冒冷汗，是不是？那结果呢？你对这件人事物发生的这个事件，你有你情感上的连结，你有你信念上面的连结，对不对？你冒出很多二元对立的这些观念跟想法，你开始生气，你开始恐惧，你开始害怕，你开始愤怒。结果呢？你的心跳变快，你的血压上升，你开始冒冷汗，你甚至于就皮皮抓，你开始呼吸变得很快，然后变成换气过度。没错吧？同样一件事情哦，我没事哎，结果呢，你的自主神经系统大乱，听懂没有？那我有在控制我的自主神经吗？没有，我控制得了我的自主神经吗？控制不了啊。你跟我一样啊，但是为什么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自主神经系统交感跟副交感是这么的平衡，这么的舒服？而你在那个地方坐立难安，如坐针毡。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念不一样嘛。关键在这里嘛。我们对这件事情的价值观不一样嘛。我不要没劲啊。我放下啊，我宽恕啊，我臣服啊，我感恩啊。结果你呢？你斤斤计较嘛，对不对？哦，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行嘛，怎么可以这样？好啊，随你啊，听懂没有？那听清楚哦，当事人他可以讲出一段个理由来合理化他的生气哦，来合理化他的恐惧，合理化他的愤怒哦，听懂没有？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 story 嘛，他的故事嘛。是不是？对。那结果呢？他搞死他自己耶。所以赛斯在个人实相的本质里面，他在这一部分其实琢磨很多哦。我们都以为说自主神经系统它是 auto 的，是不受控制的。赛斯说 no， 它其实是可受控制的，但是它是什么？间接。你要透过信念去控制它。什么样信念？不说故事，不起绑牌，不贴标签，不下定义嘛，也就是所谓的不思善，不思恶嘛，无念嘛，臣服放下，感恩宽恕嘛，就还是这套嘛，还是这套嘛。那问题是你做得到做不到啊？啊，你做嘛无要帮伊耍好啊，恭喜你啊，嘿，啊在你啊，嘿。欸，您做妈较大是您爸较大，欸，您做妈较大呢？啊？啊，真的啊，做啊，您做妈是阿妈级的啊，您爸是爸爸级的啊。所以您做妈较大是您爸较大，您做妈较大呢？哦，所以以后跟女生吵架哈，注意啊，对方抬出您做妈，你就卖讲您爸啊，啊，你自动小一截，嗯。各位，好，大家听当笑话，这样子笑一笑，很好，放一下，放松一下。但是你看到我黑板上写的这几个字，我跟你讲，坦白说啦，有警觉性的人吓出一身冷汗。为什么？哈，原来我这辈子都在这个情况底下搞我自己而不自知，老是怪什么？怪外境，怪自律神经失调。我又便秘啦，我又上厕所紧张啦，我又睡不着觉啦，我又心悸啦，我又手抖啦，我又头晕目暗啦。有的不会讲规堆，有没有身心科是不是拢这啦？千错万错都是外面的错，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我都没有错，我很衰。我去碰到这个人，我不去碰到这件事。